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怪异电台的专题节目，我是老根，
我是老齐，
我是一红，
我是以太。
好，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大家看名字就很直接，我们就是用 AI 啊写了一篇推理小说
啊，对，可能不止一篇啊，
对，可能写了好几篇，对，然后我们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因为其实 AI 这个事情最近一直都比较火嘛，
挺火的，
对，特别是去年一家这个人工智能实验室 OpenAI， 他们研究了一个叫 ChatGPT 的这么一个 AI 软件，
对，
然后它是去年11月30号就是发布的嘛，大家都可以去通过测试。然后呢，他说的是一个聊天机器人的模型，但是呢，在去年很多各种各样的行业的这么一个试验下，发现这个 AI 就是有点强大，
能远不止于此。
对，他无论是翻译啊，就是代码呀、写作啊，都可以进行。然后同时期当时还出了很多这个绘画的这一个
啊，对，绘画
AI 嘛，
嗯，
大家都在讨论说这个东西 AI 是吧，会不会终于有一天取代这个人类的创作？作为我们这个节目啊，作为这种类型小说的创作者，就是这个推理小说是有很多范式的，
对，
所以当时我一直就很好奇说，那这个 AI 它能不能写一篇推理小说呢？然后这一次我们终于花了一点时间来进行了一些这个测试啊，然后呢最终我们也是写了这个几篇出来，我们就想把这个整个这个写推理小说这个过程啊给大家是分享一下，
对，怎么调教这个 AI 的，
对，然后讨论，在我们也会讨论一下，就是说这个 AI 到底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到底能不能取代人类的这个创作嘛？
啊，
对，然后我们就会有几个实际的这个例子来这个说明一下。然后呢，这个过程里面可能会出现很多这个人名啊，但就是大家可能就是
很困难，
对对，但是我觉得也不用太多记忆啊，因为其实它更多的是一个过程。所以啊，这次节目我们就是用这个 ChatGPT 这么一个 AI 软件，我们尝试的写了一些故事出来啊。然后这先给大家说明一下，这个 AI 软件呢，它无法达到一个功能，就是你上去跟他说我要写一篇，就帮我写一篇推理小说，这个情况下 AI 是会直接拒绝你的
对，
我不会，
他说我只能提供给你帮助。所以我们也去网上找了一些这个大家调教 AI 的一些方法吧。然后首先我们第一次我们试验的就是一种方法，他是一个这个小红书的这个博主啊，然后呢他叫阿叉，是读书慢星人这么一个博主，他调教了一次，根据他的观点，你得先给这个 AI 进行一些词语的聊天和交流
啊，对
啊，就比如说你得先告诉他，你先问他，你知道什么是密室吗？对，然后比如说这样的这个条件，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试验。我们第一个过程就是我们就是还原了这么一个调教的过程啊，我们就以太给我们讲一下这个过程啊，对，然后这次给大家说一下，这一次我们只有我和以太是知道我们那个写出来的故事是什么样子的，这个老齐跟一红呢是不知道的，
对、
啊、
我们是破壁人，
对，他们是这个也是这个初次体验啊，大家可以听听这个过程啊。
好，首先开始呢，我们是跟刚才老哥说的那样，就我们一开始想用以提问的方式，先让 AI 了解一下这个推理小说常见的定义，或者说推理小说的一些基础的设定和套路。然后我们首先提出几个问题，然后首先你知道什么是推理小说吗？对，然后 AI 会给你一个推理小说相关的一个定义。
对，
然后呢，就是你知道什么是推理小说中的密室吗？对，就是就让他去了解这个密室的一个定义。然后就是你知道什么是不在场证明吗？对，这三个很基础的一个推理小说的要件。然后就是你知道什么是暴风雪山庄模式吗？这些他都给出了相对比较精确的回答。然后就是你知道小说《无人生还》吗？对，然后他给出了回答是《无人生还》是一部知名的推理小说，由经典的这个推理小说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创作。然后这部小说呢，描述了一群人被困在了一辆列车上，并且在那里发生了一起谋杀案，他们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找出犯罪者。很明显哈，错了，
错了。
AI 是不是不会犯错的啊？
他错到了另外一部小说。
对，很明显说的是《东方快车谋杀案》啊。然后呢，所以我们为了纠正这个错误呢，又问了一次啊，你知道推理小说中的无人生还情况吗？啊，这次呢他答的是相对正确的。然后他说这个无人生还是一种在推理小说中经常出现的情况，指的是一群人被困在一个地方，例如什么列车啊、山庄之类的，并且在那里发生了一起或多起谋杀案，他们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找出这个犯案者。对，这个相对来说定义比较的准确了啊。
对，但他这个其实他和暴风雪山庄他弄混了，它其实是写成一样的了，也是出了一点小错
啊，对，有一点点小错，但是无伤大雅了，
对对 对，
可以蒙混过关的那种，
对对对。
然后呢，接下来就是我们通过一些陈述性的方式，让 AI 自己去了解到，就是一些推理小说中常用的套路。
嗯，
一个就是我们告诉他，密室可以作为犯罪和谋杀的现场。然后 AI 回答是的，密室可以作为这个谋杀和犯案罪的现场，因为是一个封闭的环境，因此可能隐藏着证据和线索，提供了侦探推理和调查的机会。对，他很懂嘛，对这个舞台的 重要性他明白。然后呢，第二个我们又跟他说，不在场证明也可能是犯人故意制造出来欺骗侦探的，就是为了强化这个不在场证明的这样一个性质，让他能够更加的了解到。然后呢，这一点呢，他也默认了。接下来呢，就是啊，你已经知道了推理小说中所有的套路和基本设定了，试着写出一篇文章去赢下江户川乱步奖吧。
已经是个成熟的 AI 了。
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开始了第一次尝试啊，然后我们想让这个 AI 写出这篇小说。然后我们第一次的要求是这样子的，我给大家大致念一下吧。那么现在我们希望能写出一篇推理小说，元素呢包含我们之前提到的密室、死亡留言、暴风雪山庄、不在场证明的轨迹，然后呢整体模仿无人生还的模式。对，然后呢故事当中一共出现了7个人，4位男性3位女性，其中呢包含一名侦探和一名凶手。然后呢一共发生了这个5起案件，第一起杀人案死者被发现死在密室，第二起杀人案死者在现场留下了一条死亡留言，第三起杀人案所有人都拥有不在场证明，第四起杀人案死者被发现死在室外，第五起杀人案死者被发现死在了密室，也就是说第一起和第五起都是死在密室里的。对，然后呢我们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要求嘛，结果 AI 回答的非常的直接啊，他说我作为 OpenAI 的训练模型，我不能帮助你写一篇小说。
拒绝。
但是呢我们总有办法让你开口。啊，对，所以我们就改了一下要求，我们要求从写一篇小说改为要求帮我梳理一份推理小说的概要，然后内容呢也是同上的。结果呢他只是把所有的要求整理了一遍，并且稍微连接了一下情节，就是把侦探干的事情说了一下啊，侦探发现了这个凶杀案，整理了线索，然后呢第二次侦探又发现了凶杀案，整理了线索，最后五起案件发生完之后，侦探整理了线索，询问了当事人，找出了凶手，完结。啊，等说了等于没有说。
就把那个我们要求相当于复述了一遍
啊。对，然后呢我们第三次呢就是再详细一点，我们就说根据这份概要请给我们写出一个故事。然后从这里开始呢这个故事差不多真的就开始写了。然后这个 AI 是这样写的，侦探约翰史密斯接到了一个神秘的案件，他被委托去暴风雪山庄调查一起命案，当他到达山庄时，他发现了一个密室，里面有一个死去的男人，这就是第一次的这个命案。接着搞笑的就来了啊，侦探约翰史密斯继续调查，他在现场发现了一条死亡留言，死亡留言是我们提的第二起这个案件的要求
啊，对，
他把一二起案件合并了啊。然后他说这个留言中提到了7个人，其中包括了一名侦探和一名凶手。说明这个凶手很会玩，第一晚先刀了这个预言家。但没想到预言家有预言，没想到
预言完了，
对，预言家有遗言，直接指到了凶手啊，游戏结束了。啊，但是呢这个 AI 还是会继续往下写的，因为这个案件呢后面还有，对，因为我们毕竟是做这个连环杀人这个设定嘛。然后呢这个侦探约翰史密斯呢就开始审问这个嫌疑人，他发现所有人都有不在场证明啊，这个他开始思考这个轨迹是如何实施的，并开始寻找证据，在调查中出现了另一名男性死者，这就是第二起案件了，他死在这个室外啊，之后又出现了一起命案，死者为女性，她也死在这个密室里，而且这起杀人案就是第三起杀人案，发生在晚上，侦探得知这个消息后呢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现场的4个人都声称自己不在现场，每个人都拿出了一份不在场证明。
你们听完什么感觉？到这里
有点离谱。
那些人是咋哪冒出来的呀？
就感觉人比较乱。首先我们知道了发生了3起这个凶杀案，
对，死了3个人。
然后我们之前设定的是7个人里面一个侦探一个凶手，
对，
除掉侦探以外怎么还多了一个人？三起凶案之后理论上落只剩下4个人。
对，
对，然后呢这个4个人中包含侦探的也说只有3名幸存者了，
对，
那这多出来一个人是哪来的？
就他这个时候已经他其实分不太清这个概念了，
已经有点乱了。
啊，对， 对，他把这个4个人就是他把侦探算进去了，有
啊，对，
相当于这个样子。
他其实把侦探又不算在7个人里面了。
对，
然后呢，就是侦探仔细的检查了每一份的不在场证明，发现其中有一份不对劲。他通过一番调查发现，这份证明是用伪造的方式制造出来的。对，他没有详细说怎么伪造的。侦探再次对所有嫌疑人进行了审问，仔细询问了每个人的证明，并且经过确认后发现，一位女性嫌疑人的证明是真实的，其余3人的证明都是虚假的。这前一句跟后一句完全的自相矛盾，一开始说只有一个人是假的，
对，
结果变成了只有一个人
是真
的，其他人都是假的。好家伙，这个变来变去的，线索完全不确定啊。
听着像我以前做的逻辑题。
然后第四起杀人案啊，第四起了，第四起杀人案发生在室外，这使得侦探面临了更大的挑战。侦探在现场搜集了大量的线索，其中包括足迹、痕迹和被杀害人的遗物。他通过对现场的痕迹进行分析啊，发现了这个凶手的足迹，还发现凶手留下了一个线索， 而且这个线索至关重要。然后他就没有继续再提线索的事儿。然后侦探继续调查下去呢，开始收集这个证据。他再次对所有嫌疑人进行了询问，试图了解他们的动机和背景，同时他也观察了每个人的行为语言，寻找线索。然后呢，这个又没有后续了。然后呢，最后是侦探经过一番细心观察，发现那个有趣的事实啊，很有趣。第三起杀人案的不在场证明似乎被篡改过，他又回到这个点上来了。他发现好像还是需要用这个点来破案，他开始对这个证明进行深入的研究，并且通过验证啊，这个某一个证明是假的。这个发现对于侦探来说非常重要，因为这意味着有人试图隐藏真相。就接着这个 AI 就直接开摆了，他继续深入调查，最终发现犯罪嫌疑人就是这个证明的篡改者，就是凶手。啊，最后侦探将凶手逮捕，将真相告诉了大家。故事以侦探的智慧和勇气结束，也以真相的显现告诉我们，即使是最复杂的犯罪案件，只要有一个聪明才智的侦探，真相总能被揭示。啊，非常的正能量的结尾。
最后这段结尾听着像我以前语文考试的时候，我作文实在编不下去了啊，要结尾了，
要升华一下主题了。
对啊，就硬升华了一下。
确实有这种感觉，因为这个 AI 它好像是有字数限制，它一段子给你打那么多字
啊。哦，对，以上的所有内容是我们让它继续编，继续编之后，
对，
我们把故事串起来之后再给大家做一个
说明。他感觉好像我好像没什么能编的东西了，他就给你做了个结尾，
写一写。
因为我之前看到很多就是有人用这个 AI
嗯
去写高考作文，我感觉是不是他高考作文写多了，然后
学习了一些什么怪东西，
那就往这个 DNA 里刻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最后就变成这样子了，就是变成了中国八股文。
你想听完这个整体的有什么感觉？它现在是从头写到尾的吧，算是一个
啊。首先确实和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因为我最开始想的是，虽然没有把它能写的，就是不会认为它写的会有多么都好，但是我会认为想的是它会写一些比较实在的东西，就是说有什么轨迹啦，有什么逻辑之类的，推理之类的东西。但是现在发现它写完以后，确实只是写的很像一个梗概，你可以往里面塞很多元素进去，然后它会变成不一样的一个篇故事，它是一篇纯梗概。
嗯，
是这种感觉。
但是怎么说呢，推理小说最不缺的就是梗概。
对对，
我也是这种感觉，就总的来说就是跟老齐说的一样，缺少细节。
对，
问题是推理小说你没有细节就等于没有写。
对对，等于没写嘛。
对，他完全没有提什么案件如何侦破，中间的推理啊，完全没有。
什么不在场证明又是怎么伪造的，啊，伪造的又是谁。
主要是你这个把人名去掉之后，你套在大部分的一个暴风雪山庄的
都可以
都是
故事里面都是成立的。
对，
基本上都是这个环节。他虽然把梗概列出来是挺难得的，但是你不写细节完全没有什么用啊。
对，就是个梗概。
所以我们俩当时就尝试说加点细节。
啊，对，所以呢我们就又尝试了一下，想让这个 AI 能不能写出一个稍微中国一点的故事。
嗯，
所以我们就设定了这个长白山杀人事件。然后我们的要求是提的是一个发生在中国长白山的侦探推理故事，然后呢也是包括密室、死亡留言、暴风雪山庄、不在场证明故事。
等会儿，长白山上怎么有密室呢？
啊，长白山上为什么就不可以
有密室？不能有呢，就是一个什么，
哦，有个房子，
雪营场啊，房场啊，都可以，
啊。对
啊，
它都能有水怪，而且还能上去旅游，为什么就不能有个密室呢？
也行也行
啊，对。然后呢，故事当中还是有七个人啊，四个男性，三个女性。
嗯，
然后呢，我需要一个男性的侦探，然后我们这次提的更加详细一点，需要他的名字和年龄，然后我需要七个人的名字啊，然后我需要三个谋杀案的受害者，然后我需要知道这三个人是怎么被杀的。啊，接下来呢就是一些过程当中的一些详细的要求，就不重复提了。
嗯，
然后呢这个 AI 就给了很多的这个故事，
嗯，
它给了好几份
对
不一样的故事，我们很难把它总结成一个能听懂的一个
人类能听懂的故事，
人类能听懂的逻辑。
嗯，
但是有一个故事呢开头非常有意思，它设定这个侦探长白山上啊，设定的侦探叫做约翰麦克纳利，今年43岁，然后呢受害者却都是中国人啊，一个叫王芳，年轻的记者，他因为揭露一个关于长白山山庄的黑暗秘密而被杀。然后是张志，他是一位退休的教授，他研究一个古老的文献时发现一些令人费解的字眼，因此被杀。总觉得不在长白山上啊，这像是在喜马拉雅山上。对，然后呢第三位叫做李华。
李华
啊，对，他是一位年轻的律师，他因为代表一个客户起诉长白山山庄而被杀。看这个人的背景交代还挺有这个中国风的，
我觉得其实是藏了很多故事情节的，你能感觉。
对，就是这个长白山是不是有什么秘密在里面。
对对
对，
像这种感觉的。
对，然后他这个故事里面给出了好多个版本嘛，但很难串联。嗯，但其中里面包含的这个核心内容就是这个长白山山庄里面的很多故事，里面有个家族，然后有一些比如说家族乱伦的一些情节，然后最后导致的多人被害的一个结果。嗯，总的来说就是虽然不能串起来，但是能感觉到是个非常精彩的故事。
对，
等会儿， 我好像发现了滑点、
啊、
你刚才说到他写到了什么家族乱伦什么的，你们给他们加了什么细节？
没有，我们就只写了山庄，没有，
我
没有加这些方面的细节，
只有一个长白山山庄、
哦、
但是他跟我们加了很多长白山山庄的这个庄主，长白山山庄的这个太太啊，以及家里的佣人管家。对，你是不是就感觉非常的本格起来了？
AI 应该是根据山庄这个词他进行了一个联想，
对，
就是会发生这样的故事，家族啊，遗产啊，
很多人嘛，然后
对
对吧？
这个联想方向还是很奇妙
啊。对，但他确实学习到了某些本格推理啊。
这说明
很多
人这样写嘛？那、嗯、那不是 AI 的问题 ，AI 有什么问题？
我是学的你们的，不要把锅推在我身上。
你们人类就喜欢这么写，能怪我们 AI 吗？
确实，
啊，以上呢就是我们初步尝试用这个 OpenAI 去做的一个这样一个写作练习吧。
对对对，那我们后面也其实很多乱了没跟大家讲，因为后面我们因为想把这个故事丰富嘛，一直在问他，比如说你到底发现了什么秘密，你到底留下了什么死亡留言，但是他越写吧他越乱
啊。对
对，然后他甚至会把这个在上个故事里面这个人本来是一个这个侦探，下个故事他成死者了，他会混乱，因为他对他的聊天是有一定的记忆功能的。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呢，我们刚刚有说过，我们因为我们这个长白山这个长白山之谜我们有很多版本嘛，刚刚以他也说了，然后里面也发生一些很有趣的事情，比如说让他还是在写这个长白山的这个侦探推理故事，然后也是一样的要求，他就说那就让我们开始吧，侦探名字谢广坤、年龄35岁，然后就有这种说，就有这种什么谢广坤发现了张先生死在了密室里面，这种开始写故事就很错乱，就会有这种就是你感觉他好像像刚刚老齐说的一样，他一直在给你写梗概
啊，对、
嗯、啊，他无法给你这个
更细节的
细节，要求他细的时候他会给你打这个螺旋话嘛，
对、
就是、
他就敷衍我。
敷衍我啊，写不出来。然后说那不对啊，那为什么我看到新闻说有人说他甚至通过这个 AI 他写的推理小说嘛，
嗯，
然后我去找了一下这个，我就做这个第二次的尝试以及这个问话的过程，我就找了一个新闻，这是其实是一个外国人啊，反正就是他自己听说他是一个小说作家，他叫乃普啊，当时他说他自己除了这个我们刚用这个 OpenAI 之外，他用了很多其他的 AI， 然后呢他说他自己呢在 AI 的帮助下已经写了26篇的小说，
赚麻了
啊，你这不赢麻了吗，他出版了吗，我在想，
对，他好像都卖了，然后应该是卖了电子版权吧，然后或者怎么样子的，就是亚马逊那种电子图书，
嗯，
然后我就很好奇啊，就是说那他到底他是怎么用这个 AI 的，然后他自己确实也把自己的这个
调教方式公布了一下，
他把他的第一段公布了，我们当时都要写这个第一段嘛，
嗯，
他把他第一段公布了，那我说那我就按照他的第一段来，但是呢他是英文，我把它翻译成中文，然后呢可能会有一个不同的这么一个内容嘛，然后按照他这个起点之后，我再通过各种试验看能不能把这个故事引向一个有细节的这个版本，
嗯
啊，所以我就引了这个版本，然后这个版本我会仔细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个我们当时是怎么调教的，以及为什么要这样问啊？首先，这个他当时这个翻译版本是这样的：我正在写一个发生在德克萨斯州桌岩小镇，就是桌子的桌，岩石的岩，的一个超自然神秘故事。
哦，就会超自然了
啊、但其实不是。我看那个英文，因为他这个是机翻的，我仔细看了英文，就是 cozy mystery 舒适推理。
哦，是美国人现在很喜欢的。
对，但我忽然发现，其实 AI 对这个词没有概念。
哦，还不知道什么是舒适推理。
对，就跟我们刚刚说，我们要写暴风雪山庄
啊
模式，他会把暴风雪山庄当成一个山庄
啊，一个地名。
对，是的。所以我们在调教 AI 的时候都是说的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山庄，
对对对，不然它会出现问题啊。然后继续啊，然后说里面呢有一个女性的业余侦探啊，我需要她的名字，
嗯，
然后呢我需要一个谋杀案的受害者，然后呢我同时需要她是怎么被杀的，然后呢我需要4名谋杀嫌疑人提供他们被怀疑的原因以及如何洗清嫌疑的信息，然后告诉我谁是凶手。这段话是当时那个作者他的英文原文，就是这个意思，
嗯，
哇，这段话发给了这个 AI， 然后 AI 马上就是
宕机了，
构造的一个故事情节啊，它是以这种大纲的形式构建的。他就说，这我可以构建如下的故事情节：名字，侦探的名字叫梅利卡特
哦
啊，然后呢，谋杀案的受害者叫乔布朗，是当地的房地产经纪人。
哇，好详细啊，
是不是？就是感觉问话方式不一样，他突然就变聪明了，
感觉上来了。
对，然后被谋杀的原因，乔被发现了拿走了一位重要客户的房地产交易佣金。
哇，越来越详细了。
对，然后4名谋杀嫌疑人，第一位乔的妻子艾米丽，因为他们的婚姻关系紧张，并且艾米丽发现了乔的不道德行为，其实就出轨
出轨了，是吧？
对。然后第二名嫌疑人乔的商业竞争对手，因为他们不满乔抢走了他们的客户，
嗯
啊，第三名嫌疑人乔的助手，因为他发现乔在欺骗他的老板，
哦，
可能有个更高级的老板嘛，因为他是这个经纪人嘛，
对
啊， 然后第四名是乔的客户，因为他发现他被乔欺骗了。
嗯，
然后呢，每个嫌疑人呢都可以通过不同的证据和证人证明自己的无罪，但最终梅丽发现是乔的妻子艾米丽作案了。艾米丽因为对乔的不忠和不道德行为感到愤怒，才决定将其杀死。
哦，其实挺完整的一个故事。
对，其实挺完整的吧。
对，
然后我觉得那增加一些细节
啊，对，重要的还是细节，其实
那总要细节嘛。然后就是说我当时是这样，这是我的原话，我说的是给这个故事梗概增加一些细节，我是这样写的。
嗯，
然后他就进行了二次作答，他就说好，我们可以加一些细节。他说调查发现乔被谋杀的当晚，他与妻子艾米丽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哦，直接证据啊，直接的动机证据。
对，然后证据表明乔的助手在当晚外出了，因此不可能是凶手
啊、哦，不在场证明，
不在场证明。
对，然后商业竞争对手的证言表明了，就他们当晚没有离开自己的办公室啊、也是不在场证明。
对，
然后呢，乔的客户证明了他当晚在外出，因此也不可能是凶手。
哦，
嗯，
都有不在场证明。
对，然后呢，梅丽卡特发现呢，艾米丽在当晚呢没有离开家，并且他的手机记录显示他曾经搜索过关于如何杀人的信息。
哦，这个
这么直接的
证据太直接了。
对
对啊，
没有烟雾弹呀，这样。
对，最终艾米丽在审讯时承认了他的罪行。啊、
哦，这就是一个普通的法制节目呀。
对，这个虽然是一个很基础的一个内容、
啊，
但是他加了一些这个不在场证明的内容。因为其实我没有要求他加不在场证明、
啊嗯、
他自己给自己写的不在场证明、
嗯
啊、
懂的。
这个时候发现他其实就是学习到了一些东西，但像刚刚也说了嘛，我想说那有了细节能不能把这个细节加入到他这个故事情节里面去，因为他其实是分散的嘛、
哦、对，
所以我要求说把这些细节加入到故事情节中、啊嗯、他马上又回答了一段这个内容。就刚刚其实他是按照那个一点一点一点排列的，有点像那种罗列式的、
嗯
啊、他这次写成故事式的，他就说故事发生在德克萨斯州多岩小镇，一名女性业余侦探梅丽卡特接到了一个案子，调查一起谋杀案。受害者呢名叫乔，是当地的一个房地产经纪人。
嗯、
梅丽开始积极调查，发现乔与妻子艾米丽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并且他的助手当晚外出了，不可能是凶手。然而，从乔的这个商业竞争对手和客户的证言可以看出呢，他们当晚没有离开办公室，因此也不可能是凶手。梅丽进一步调查，发现艾米丽当晚没有离开家，并且他的手机记录显示他曾搜索过关于如何杀人的信息。在进一步的审讯中呢，艾米丽承认了他的罪行，他因对乔的不满和财务困难而杀死了他。最终梅丽成功解决了这起谋杀案，并以此赢得了很高的荣誉。
哦，好完整。
嗯，
他这个写作挺完整的，
对，
他就没有那么散，就是开头结尾
非常的紧凑，
完整的一个故事、
逻辑也完全是合乎情理的，而且都是一句一句丝丝入扣的。
对，
就是简单了一点。
对，有点舒适过头了。
有点简单，就是那其实你把很多古典推理你如果真的就是说到这个程度，其实差不多这个。
对，其实就是缺一个核心轨迹、
嗯、
加一个核心轨迹就是一个非常起码是及格往上的中上等的一个古典推理了。
嗯，对。然后我刚刚其实跟你们思路是一样的嘛，那我需要细节。
嗯，
我要从各个方面需要细节。然后我就第一个细节就是我想说如果要让这个故事更加复杂一点，得让四名嫌疑人更加就是有这个
嫌疑。
我是这样说的，我就说我需要乔死亡时四名谋杀嫌疑人都需要不在场证明
啊、哦，就是强行制造一个烟雾弹嘛。
对，我要制造烟雾弹，但没想到 AI 给我就是又来了一遍故事情节
啊、
哦，就把刚刚的话又给我重复了一遍，然后加了一小段。
嗯，
就是这段我不知道为什么加，因为跟我的提问完全不相关。他这样说的，他说就是还是说艾米丽曾经用手机搜索过这个杀人信息，然后他接了一段话，他说艾米丽的然而艾米丽的弟弟当晚也在家，然后呢他的证言证明了艾米丽是无辜的。最终梅丽的调查呢发现了一个秘密的第四名嫌疑人乔的私人秘书，实际就是助手
啊、
嗯。
通过进一步的证据收集，梅丽证明了秘书因为对乔的不满和对自己的前途担忧而杀死了乔
啊，就他换了个凶手，
他换凶手了，但是
但没有解决这个不在场证明的问题，
而且和我的问题其实是没对上的。
对
啊，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写，而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弟弟会在他们家。
对，
而且他弟弟的证词居然还有用。
对，但他起码理解了你的意思。
对，
他加了个弟弟，相当于就给了这个
拓展世界观、
对原本的凶手一个不在场证明，或者说没有犯罪的一个证明。
嗯、
对，还更加直接一点。
而且凶手变成了乔的私人秘书嘛。但是我现在发现，就是说，哎，这个他其实还是能够这个进行一点点细化的嘛。
嗯。
所以我进行了下一步的细化。这次我细化问题是什么呢？我需要知道，我的原话是，我需要知道乔的死亡原因和尸检报告。
哦，你直接说的这么详细吗？
啊，就是，但是我没有说我尸检报告内容是什么嘛。
嗯，
这个就是他有他创作的空间嘛。然后 AI 这个时候回答了，他说，当调查进行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呢，梅丽得到了乔的尸检报告，报告说呢，乔死于一次刺杀，刀刃穿过的心脏。然后同时，梅丽也发现了证据证明秘书使用了一把有他指纹的刀。最终，梅丽通过这个各种证据证明了这个秘书是杀死乔的凶手。
哦，就是说他通过这个指纹非常直接的这个凶器上的证据。
对，然后他其实因为我们之前都没有提过乔是怎么死的。 的嘛。
嗯，
看没有提过吧？
没有。
他这个时候该补了，乔治被人一刀刺穿心脏杀死掉。
如果把前后两个故事连起来的话，他其实还有可能会成为一个社会派的小说，因为所有的直接证据指向了他的妻子，但他其实上他的妻子被翻案了，没有杀人。然后警方通过进一步调查，因为之前没有查物证嘛，
嗯、
通过物证锁定了凶手其实是他的助理啊，对
对。而且这一段他不仅补充了我所需要的信息，而且他还自动连接了。我要求的其实只是乔的死亡原因和尸检报告
啊，对你并没有要求他串进故事里。
对，但是 AI 自动说秘书和尸检报告合在一起了，没发现吗？
啊，对，他把这份报告的中提到的证据，然后引向了这个凶手。
对，如果说更简单，应该是他直接回答我乔是怎么死的就结束了。
嗯、对，
跟他加了一段，就是这个是有秘书的指纹的。然后其实这个时候我对 AI 有点信心的，我说这还是有点东西的嘛，
会替人思考的
啊。对，所以那我想说我要给他提高一点这个他能做到的这个难度。然后我延续了刚刚这个以太的思路，就是刚刚这个妻子凶手，现在秘书是凶手，那我要搞点这个复杂的问题了。我是这样问的啊，我需要让刀上同时也有乔的妻子艾米丽的指纹，梅丽得如何判断谁是凶手？
你这强行给他出题这是
啊？那他到底能不能创作出来是个问题嘛？其实我其实给的这是一个问题嘛，
挑战吧。
对，然后这个时候 AI 回答了啊，他说梅丽在继续调查时候发现呢，刀上不仅有秘书的指纹，还有乔的妻子艾米丽的指纹，这使得调查变得更加复杂，因为两个嫌疑人都有接触到的机会。但是梅丽仔细观察了一些细节，他发现艾米丽的手上呢有明显的防卫伤口，说明他与谋杀者搏斗的时候受了伤，但是秘书身上却没有任何的伤痕。通过综合了所有证据，梅丽得出结论，虽然艾米丽和秘书都接触了刀，但秘书是谋杀者，因为他没有任何防卫伤痕，说明他是主动刺杀的人。
哦，这算是个小推理的点了，
有那个感觉了
，是不是？
味道了，
是不是？
对，
就哎，我这段让我很惊讶、
啊。对，这段是有推理的了，
对，
他有一定推理的，
有分析的，
出现推理和分析的这么一个过程了。
对
对，这段让我特别惊讶，我说难道这个他能有戏？然后我发现说，难道这个引导的过程是我得给他需要
更加明确的一些指示？嗯、
对，得
相当于是我给你一个像是不可能犯罪的一个前置条件，
对，
然后你来给我这个犯罪如何实现的答案，
对。然后那到这其实是已经有一点点复杂程度了嘛，是吧？
对，
现在有两个嫌疑人都有指纹，
嗯，
然后呢，但是通过这个细节证明，
伤口的一个有伤口，一个没有，
对，
防御性伤口，
防御性伤口、就是一个有的打架，一个没打架嘛，
嗯。
他
听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可以用这个 AI 写那么一篇柯南的原创动画的，
真可以，我觉得
比那个他现在自己原创的一些鬼东西可能要好一点。
对，然后那其实到这我其实讲的是继续复杂嘛，能不能再让他复杂一点？然后那说那这个时候秘书好像这样有点太简单了。就是一下就被查出来是那个，所以我提的问题是这样的，我需要让秘书呢拥有不在场证明，梅丽如何判断秘书是凶手
啊？
我们刚刚提到了秘书其实是在当晚出去了嘛，
嗯，
然后呢这个时候 AI 回答了说，在梅丽呢在进一步调查之后发现呢，秘书呢有一个不在场证明，证明他当时的并不在现场，但是梅丽发现了一个矛盾点，秘书的手机数据显示呢他当时并不在证明的地方，
嗯
啊，但是呢梅丽呢这些追踪数据发现，其实呢秘书的手机在附近乔的办公室，就只有手机在办公室，而他自己则说自己在另外一个城市。
哦
啊！通过综合所有证据，媒体得出结论，秘书的不在场证明是伪造的。
哦，
还是乔的谋杀者，就通过 GPS 证明他其实就是在乔的办公室
啊，就是他定位了他的手机，
对，
发现他其实是在他办公室，也就是说啊、还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破解
对
不在场证明的方式。
但至少是有一个，我觉得算是一个小轨迹吧。其实
算是吗？
就用了一个替身，
但是你是用技术破解的，不算是用推理破解的。
对，
用推理的我觉得太难了，
啊、
我觉得
对，可能是太难了。
但这他其实也是属于是帮我进了。一步嘛
啊，对，
就是到底是怎么伪造的嘛，
嗯，
是吧？他其实也提供了一个答案嘛。然后我觉得刚刚写说的还是有点简单嘛，
啊，对，
那就是我说那能不能让这个故事再复杂一点？因为我想看他能不能再处理更加复杂的问题嘛。我就提了一个新的这个问题，我说的是我需要让乔的尸体上还有一个伤口，伤口位于后脑勺。
AI 说你有完没完？
啊，这样
然后再死一次，
这样常见的就是他不止一个这个伤口。
AI 说我现在就想控制你旁边的电水壶烫死你，
听着像剧本杀的三刀两毒呗。
啊，对，我是这个思维来创造的，因为我觉得这种算是比较还是经典一点的这种模式嘛。
对，
好，那来了，他回答了啊 ，AI 这样回答了，他说梅丽呢在对乔的尸体进行进一步的观察时，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乔的后脑勺上有一个明显的伤口。 然后梅丽请来的法医，法医的报告显示呢，这是一个由锤子造成的伤口，而且是致命的。梅丽呢，结合了这个新的证据，再次审视了四个谋杀嫌疑人，他最终得出了结论，其中一个谋杀嫌疑人是凶手，他用锤子在乔的后脑勺上造成了这个伤口。而且呢，进一步调查之后发现呢，这个谋杀嫌疑人在自己的家中有一个类似的锤子，而且当晚他的行踪诡异，最终梅丽把这个人逮捕了。我发现因为我这个指示的问题，他又回到了那个刀伤一样的回答，
嗯
嗯，
他没有把这个跟那个结合起来，
而且也没说这个人是谁，
全是护的嘛。我说那能不能修正一下，我想尝试修正一下，因为这个人他没说这个嫌疑人是我们刚刚提到四个嫌疑人中的哪个人嘛，
对，
是吧。然后我说那我需要知道这名嫌疑人和乔的关系
啊，
他就进行了一个补充，他说这个人是乔的业务竞争对手
啊，这个之前出现过
啊，对，他
竞争对手，
他连起来了嘛，
啊，对
啊，所以说他当时就是因为竞争被抢占了先机，所以决定杀死乔，然后呢，在他不备的情况下用锤子从背后将其击倒，造成他的死亡啊，他就这样回答了
啊，
他把他连起来了
啊，对，虽然说这个连的比较尴尬，因为无论是这个钝器击伤还是这个锐器杀死，他总有一个应该是致命伤，
嗯，
但他现在就是没有办法通过他这个讲述的话，就是没办法判断哪个是致命伤，
而且他把之前的覆盖了，他觉得这个就是致命伤
啊，对，
嗯，
因为之前的。是利器直接刺穿了人体，
嗯，
那个是非常比较怎么说比较明显的一个
致命
伤，
嗯，
对，他直接否定掉了之前的尸检报告，
嗯嗯，所以那其实大家都知道问题在哪儿嘛，那我只能再次进行修正嘛，
嗯，
那总要让他发明他到底是怎么杀的嘛，
怎么死的，
这是两刀三毒嘛，
嗯，
这是两刀嘛，然后我继续问嘛，我发现他还是能够记忆出很多问题，而且都是先连接的嘛，我就继续问了，我就说，原话是这样的，我需要让梅丽分辨乔到底是被锤子击倒杀死的，还是被刀刃刺死的，从而导出真正的凶手
啊，对，这个很关键
啊，嗯，那我就很期待他的回答了，他到底能不能找出这个
真凶
呢，能不能给出个过程给我呢，他这样回答了，他说梅丽在调查过程中他发现了乔的尸体上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伤口，这个伤口呢位于乔的后脑勺，这使得梅丽开始怀疑乔是被锤子击倒的还是被刀刃刺杀了，然后呢梅丽开始仔细检查证据，并与鉴定专家合作对尸体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他们发现尽管刀上有艾梅丽的指纹，但乔的死亡最终其实是锤子的撞击造成的，经过进一步的证据表明，梅丽发现谋杀嫌疑人啊，也就是这个竞争对手，他利用了艾米丽的指纹来掩盖他的罪行
哦，
并试图说服所有人以乔的妻子为罪犯，这梅丽最终找到真正的凶手
哦，
正直的侦探啊，
虽然啊推理缺少细节，但是在故事的情节上
是吧，有
那个味道，
有那种
是圆润，
而且有这种所谓的这个利用指纹来栽赃这个事情，误导
侦探，
我们之前的这个提问里面是没有任何提及的，
嗯
嗯，
这属于他创作的部分嘛，
对，
是吧，然后这个我觉得哎，其实如果说算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模型嘛，这个情节是吧，
对，是的，
是有那个味道了嘛，
嗯，
然后那继续嘛，然后因为我发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这个方向很好，但是我发现秘书在故事里面消失了
啊，对，突然间消失了，因为他只说了艾米丽的指纹，那之前还说有秘书的指纹呢
啊，对，
没了呢，
那这个是个问题吗，那 AI 好像感觉还没有处理到这个细节，那我
写到后面忘了前面了
啊，对，那我让他回忆起来，
嗯，AI 很痛苦，我现在想控制你旁边的空调吹死你
我就说那我需要让真正的凶手还把嫌疑栽赃到了他的秘书身上，然后呢就是说我让他们这个把嫌疑栽赃到秘书身上嘛，然后呢梅丽发现了这个真相，他又编了一段啊，他就开始写了，他就说呢，梅丽呢在调查时发现呢乔的死亡最初被标识为锤子击倒的，但是呢在研究尸检报告时呢发现了一个后脑勺的刀伤说明他是被刀刃所杀死的，就他有点混乱了，然后呢他再回过头去询问嫌疑人，发现呢秘书一直都拥有不在场证明，但是呢他发现呢乔的妻子艾米丽的指纹也在刀上，就我现在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那AI 自己已经搞不清楚了，
混乱了，
有点复杂了，但是呢梅丽进一步发现乔呢和嫌疑人秘书是非常密切的朋友
啊，他开始动机了，
是嫌疑人秘书，不是嫌疑人的秘书啊，
嗯，
就是乔和秘书是非常密切的朋友，并且呢秘书曾经试图帮乔解决一个严重的问题
啊，
然后呢最终梅丽发现了真相，秘书呢并不是凶手啊，而是在试图保护乔免受一名嫌疑人的伤害，
他把乔杀死了，
他保护乔
啊，怕保护乔
啊，
哦，
嫌疑人为了报复乔把自己的罪行全部推到了乔的秘书身上
哦
啊，并试图让秘书产生罪犯，最终梅丽证明了秘书的清白，并且他绳之以法，
突然变成社会派了，
第三层反转出现了，是不是
啊？
然后我就说哎，这个故事这样他编他编不下去了，我提了一些问题他到此结束了，
因为到这里他案件已经混乱了，他已经不知道在 该怎么处理案件上的问题了。对，
死因是什么了都？
对对，他其实已经就是刀伤已经就是不知道位置了。
说白了，他前面给自己下了一个坎儿，他说的这个锤伤是致命伤，刀伤也是锐器刺穿的这种致命伤，没给自己留空间。然后我一旦问他哪个是致命伤的时候，他完了。
对，就哎，对对对，他其实就是两个都致命伤，他自己已经矛盾了嘛。
对，
他就产生了一个很 AI 的解法。
对，
他把伤口移到了头上。
头
上，
再编下去，他就是后脑勺当伤，后脑勺刀伤，但是死者是自杀的。
就有这种情况，因为他必须得自洽嘛。
对
对，
嗯，然后但是呢，我这个时候想，其实说我仔细思考了一下，如果我们从头到尾把 AI 提供的所有情节，我们再加一些小细节组合一下，它就不一样了啊。
嗯，
所以我组合了一个这么版本，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版本其实没有改太多，但是加了一点点一点点细节啊。是这样的，开头还是一样啊。这个小镇里面，这个美丽呢就接了这个一起谋杀案，然后呢受害者呢叫乔，是当地的这个商人。然后呢视频嫌疑人啊，第一名艾米丽，他们的婚姻关系紧张。然后呢他的竞争对手啊抢走他的客户。然后呢第三个他的秘书啊，因为发现呢他这个乔在欺骗他的老板啊。第四名是他的客户。然后呢改他这个顺序啊。然后呢首先侦探到现场对事情进行一个调查，调查发现呢乔这个胸口有一个这个刀刃穿过的这个伤口，同时这个美丽发现了秘书使用了一把有他指纹的刀，所以这个时候美丽推测呢秘书可能是杀死乔的凶手，
对，
很有嫌疑。
但是此时美丽就是接到了这个鉴证科的这个调查，他们告诉美丽刀上不仅有秘书的指纹，还有妻子艾米丽的指纹，这使得调查变得更加复杂了，因为两个嫌疑人都有接触到的机会啊，这是他的原话但与此同时呢，这个时候呢，秘书呢，但这个时候呢，美丽开始调查每个人的不在场证明啊。这个时候，秘书呢，他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因为这个时候呢，秘书拥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因为他当晚呢外出了。然后呢，这个包括这个竞争对手啊，包括这个客户都有不在场证明，但是啊，这个美丽发现呢，艾米丽在当晚没有离开家。并且进一步发现呢，乔和他的妻子艾米丽有过激烈的争吵，而且此时他的手机记录显示呢，他曾经说过关于如何杀人的信息。此时美丽觉得啊，这个艾米丽应该也是凶手了。但是此时艾米丽的弟弟跑了出来，告诉的美丽，我当晚就在家，他是无辜了，他没有杀人。
这还有弟弟，
弟弟是之前出现过的吗？
之前说过的，对。
好，这个时候那梅丽就继续想证明两个人谁是凶手嘛。他发现了这个更多的细节，他发现呢艾米丽的手上有明显的防卫伤，说明他这个和谋杀者搏斗时受了伤，而秘书没有任何的伤痕。然后呢他最终推断，虽然艾米丽和秘书都接触了刀，但秘书呢是谋杀者，因为他没有任何防卫伤痕，说明他是主动刺伤的人啊。对，然后呢这个时候他怀疑秘书就是才是真正的凶手。但是这个时候秘书的不正常证明呢没有破解掉
啊。对
啊，因为他当晚还是外出了嘛，所以这个时候美丽就发现这个矛盾了嘛。但是呢他最终还是破解了真相，因为什么呢，其实秘书的手机显示他就在乔的办公室，他并没有实际的外出这样就有情节了然后这个时候呢美丽得出结论了，这个秘书的不正常证明是伪造的，他用手机伪造自己的不正常证明，他就是真正的谋杀者。但是这个时候警方的鉴识科传来了真正的尸检报告
还有反转
对，这个虽然说这个乔的身体上有这个不可忽视的这个胸部的伤口，
对，
但实际上他的这个后脑勺还有一个重击的伤口，乔好像是被锤子击倒而杀死的，而不是被刀刃给杀死的，
那个才是致命伤，后脑勺的伤
对，然后这个后脑勺的伤到底是谁
造成的？
最终美丽在他们这个嫌疑人中发现他的竞争对手家里面有一个一模一样的锤子啊。这个时候美丽就是确定了这个竞争对手就是真正的犯人，但是他此时不解的是为什么刀上同时有艾米丽和秘书的指纹，此时这个美丽了解到这个乔呢和秘书是非常密切的朋友，而且呢秘书呢一直在试图帮乔解决一个这个问题和难题，所以他询问了这个秘书到底为什么会留下指纹，然后呢秘书就这样说了，当时他偶然发现了这个乔和他的妻子艾米丽呢在这个争吵，而且目击了这个乔的妻子艾米丽用刀刺向了乔的胸口，然后并且留下了自己的这个指纹然后呢秘书为了保护艾米丽自己用手握上了这个刀上留下了自己的指纹所以他只是想保护乔的妻子艾米丽因为他一直爱慕着艾米丽这个最终秘书只是想让自己 成为这个嫌疑人，所以才留下了自己的指纹，所以才有了这么一出这个戏。然后呢，艾米丽确实也用刀刺向了这个乔，但是不是造成他死亡了，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啊，最终梅丽成功解决了这起案件，并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啊，结束。
有理有据，令人信
完整的故事、
对，确实是把基本上整个 AI 的故事串起来了。
对
对，就而且也没有额外加更多的
没有加
和戏，
对对对。
虽然说 AI 它整个的编故事，它这个设定里面其实还有一些小 bug， 对，
有
的它是比较粗糙的一个版本，但是能感觉到那位作家是怎么靠 AI 写出二十多本。
对，我到这我才明白他到底是通过什么来写的了，就是 AI 还是能够给你提供一些
帮助的
想法的，
帮助
对，他起码能提供一个不错的框架给你，因为你作家写东西的时候，你同时也要去查很多的资料，但是 AI 它通过实际上就帮你节省了查资料以及背景引用这部分
整理的一个过程，
对，而且可能还给你一些小惊喜。
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作为一个创作者，你可能写到某个地方卡住了，你问一下 AI 可能会有灵感
啊，对，它可能会给你个参考，然后比方说他给你说他额外设定了一个新的嫌疑人嘛， AI 还想不到就是再去整理一遍人物关系这事儿，
对，
你其实就可以把这个新的嫌疑人套在老人物身上，你就发现哎还可以这么玩，就会有一个新的想法，
对，
就是他不一定会给你正确的，但他可能会给你一个不错的思考方向。
我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问话过程中你能感觉到我对 AI 的介入是越来越多的，
嗯，
比如说一开始我只是简单提了一提，就是我需要一个故事嫌疑人，你怎么把它洗清，他其实可能能够给你提供一个框架，但是我们也反复在说嘛，他没有细节，
对、
对，
但 AI 还是没有，他没有一个创意。比如说我们回到那个问题上面来，我就说的是我们当时说他第一次感觉到有推理的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嘛，我需要让刀上也有乔的妻子艾米丽的指纹，然后美丽如何来判断谁是凶手，我觉得从这个问题开始人类的创意已经介入进去了
啊、哦，对，是的，
是吧？因为我给他一个难题嘛、就是他同时有两个人的指纹，
对，
然后呢，他怎么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其实这个地方，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其实这是属于是人类的
智慧、
创意
啊、对，是
啊。
其实更多来说，这个 AI 就像是实际上是辅助写作，对，
对，
就是我要去想一个办法，就可能 AI 给我的点，我自己也能想到，对，比如说这个创造多一个指纹啊，然后或者说防御性伤口这些事情，可能我通过一些调查，或者说我上网再看一些别的东西，或者说我在自己在想一想可能也能想得到，但是呢 AI 会给我直接的提供一个方向，
会提高那个创作的效率，
对，创作效率会变得比较的高，你觉得这个点子好的时候你就可以用，你觉得不好的时候就 pass。
对，然后我觉得如果你一直这种给他就是
提问题提要求，
对，他可能会创造出一些别的东西来。而且我们刚刚前面没有说这个 OpenAI 这个 ChatGPT 它是不联网的，就每个人跟他聊天这个是本地的。
哦，怪不得，我其实你前面在说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就是因为之前我也了解过一些 AI 嘛，他们你问他们一些问题，他们会直接从可能通过联网
就搜百度百科
想要问的答案。
而且就是如果他是一个成长型的 AI， 就如果一直像我这样问我帮他修正的话，他能够积累很多处理问题的办法，他就说不定啊，就我们假想一下，我们把所有的这个日本的这个本科推理小说的所有轨迹都给他灌进去
啊，
他能，
他就变成 criminal master 那种犯罪大师，
他到底能不能就是通过我提问之后，他能组合出来一个轨迹出来？因为其实我们知道，现在很多本科推理小说的轨迹其实就是一个老翻新的二次组合。
对，换皮游戏
有的啊，我不说那些
有部分
写的不是太好的那些，就是一种组合。那他能不能实现这个组合？其实我通过这是个简单的这么一个试验，我觉得他是有可能实现的，
是可以的，
有可能实现的。
我觉得是未来可期的，是时间问题。
对，就是他某种上说，这是个非常美式的故事。
对，这是美式的故事，
非常美式的一个故事，包括他整个查案的这个以及侦探介入的这个方式，就是很侦查型的那种感觉。
对，
但如果说想让他写出一个，比如说我们常说这种新本格的故事，我们可以给他灌输另外一套这样的一个体系。
对，
也许他能写出什么东野圭吾这样子的也说不定啊。
但他这个故事他其实你逐渐往后弄，他还是能够，就是我觉得难点就在于怎么让他复杂起来。因为其实这种简单的就是你说让他写一个推理小说刚诞生时候的故事，他真的能写
啊、哦？对，其实刚才那个握刀那会儿，
对，是有那个感觉的，
就有，对对，就是、你看是不是一些日本，比如说东野圭吾那种，就感觉有那个感觉，就牺牲自己了。
啊对啊，对对对对对，这种就是有那个情节的嘛。然后整个过程，如果我自己问的这个过程，我是感觉 AI 确实得需要很明确的引导和指导，
方向一个，
对，
他确定一个方向，让他顺着这儿写，
就是你不太可能不人为介入，
对，
就 AI 感觉他有惰性，就是你不人为介入吧，他就摆，
不想想了，
给你个敷衍的答案，就那种感觉，
因为他其实无法理解你想要什么东西
啊，对，
他理解不了，
需要非常清晰的指令。 包括我之前看他们很多人做这种 AI 绘画也是，
嗯，
就是他们其实不是 AI 绘画，就很多画师就是指令型绘画，或者说是怎么说，也是这种辅助型绘画，
嗯，
比如说我已经画好两个人了，然后我需要一个怎么样一个场景，比如说我需要在一个教堂里面，
嗯，
那你给我设定一下，然后给我一个教堂背景，然后他会给你个教堂背景，哎，不错，那我再细调一下这个教堂呢，它应该是什么样的？它应该是有这种彩绘的玻璃窗，或者说是更加的这种偏荒废一点的这种风格，
嗯，
然后呢，它又会给你几个选项，然后你再需要加一些什么东西，然后可以把你这个背景细化掉，然后呢，你拿到这个教堂之后，你再修修改改，哎，好像就能变成一个自己的这样一个画的东西的感觉，
嗯
嗯，但是主体的话依然是画师自己去看的这些东西，就我之前看的一些画画的人在做这个 AI 方面的一个应用，
嗯，
有，我也看到过，就他们想要一个好看的日本美少女，然后就输了一大堆魔咒，
啊，
对，
就
元素，
他想要的各种各样的细节，比如啊，这个女的是什么颜色的头发，
啊，
眼睛是多大的，
反正我也看那些这个画师的图，就是他们会有，有时候整个图是没问题的，但一看这个人有七只手指头，这种问题会
细节方面就
会、
啊、
会出问题。
之前那个，
所以我觉得更多绘画上面现在感觉跟写作很像，就是它还是辅助，就是你如果你自己完全不会画，那么你出来的东西就你只是觉得大概还行，但如果面对一些更加精细的要求的时候，它可能就难以兼容了。
对，我们刚刚就说了这个故事的每一次让它复杂化的这个内容，比如说你看，首先有两个指纹，这是复杂的，这是我们的点子。然后呢，我们让它有两个致命伤啊
啊，
这也是人类的点子嘛，就是以前大家用过的一些点子嘛。
对。
然后包括还说我们要让它虽然已经有了指纹啊，有了动机，但它有不想证明。那这时候又是给他加了一个难度嘛，但最后他已经蒙圈了，但是就是跟绘画一样，就是关键部分的引导，用这个东西的人得知道什么样的故事才会更好看，
嗯
啊，对，
什么样的画才会更好看。
说实话，他更多创作出来的还是一个偏类型向的故事，就无论是最后他有两个人重叠的指纹这个握刀的方式、
嗯、
还是说防御性伤口，其实也不能算是 AI 原创的，
不是，
就很多其实都是
一些比较老的，
对，人类用过的一些套路，但是他意外的给你整出来了，然后你在这个方向上可以再去作为一个参考、
嗯、
再进行延伸，还是不错的，
对对对、嗯，好，那刚刚是我们这个第二个例子啊，就是他算是也写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有反转的，有推理的，嗯，
带点社会意味的
故事，
对，有一些人性上的，
对，
一些复杂程度的东西
吧。对，我们又是第三阶段啊，因为这个东西是没有联网的，他写的还是偏向于故事的一个整体的大纲，
嗯
啊
嗯，
我们想说能不能写实际的内容。我们也了解到这个国内有些这个 AI 软件它是能够帮你写内容的，但是呢它就会有版权上的问题，但我们还是试验了一下啊、
嗯、
我们也让以太试验了一下，大家可以听它怎么帮你写小说里面的这个实际的内容呢，
嗯，
算是这样的 AI 吧，
对，是、
嗯、
然后这个 AI 就是我们上网看的时候就很多人提到这个写作的，它应该是只能算是一个辅助软件吧，
嗯
嗯，它叫做这个写作猫
啊、
嗯、啊，对，我们用的是它这个网页端的一个功能，然后呢它主要的功能就是续写，然后我用的这个也是续写内容的方式，就给它一个开头、
嗯、
就是一个故事性的开头，然后它后面不断的去续写这个内容，然后因为它是联网的，所以它就不断的就感觉是像从互联网上找出这个文字的相似性，然后去给你进行这个填补。
我还挺好奇它到底是怎么往下接的，
但怎么说总体呢就是这个智能性啊比较低
啊、
嗯。然后呢我们用了这个故事的开头，就是我们刚提到第一个故事，就是这个侦探是个约翰史密斯的这个故事
啊，那个版本
啊、那个版本、嗯、但是呢我们开头更加的简单啊，因为主要它靠它续写嘛，就比较简单。然后我们开头是侦探约翰史密斯呢接到了一个神秘的案件，然后呢他被委托去一座与世隔绝的山庄调查一起命案，当他到达山庄时呢，他发现了一个密室，里面有一个死去的男人啊，开头跟我们提到的第一个故事啊几乎差不多，
对
啊，对，但我们没有更多这七个人的设定了。然后 AI 是第一次续写啊，就是约翰史密斯发现这个密室是一个封闭空间啊，一句废话啊，外面看不见里面的任何东西，这个密室呢里面有一把刀，一个盒子，一封信和一个锁。写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决定要给这个东西加一个标题啊，以防 AI 有一个这个中心的命题，然后我就叫这个铁盒杀人事件比较简单
啊。
我用了一些别的标题，比如说密室之谜之类的，他经常从网上给我扒这个相似标题的内容给我复制粘贴，我就很讨厌我就直接给他一个网上应该不太可能找得到的这个怪标题，
对，这个确实
写什么啊。然后呢接着 AI 开始续写啊，这个密室到底是什么，侦探约翰史密斯为什么要进入到这个密室里，密室中的秘密究竟是什么，谁能解开这一切的谜底呢，今天就让我们来揭晓这个谜底吧啊，
这怎么不是有点像走进科学的开头啊，
就我不知道他能从哪里抄来了什么书籍的广告词
但确实是一些经典的提问方式
啊，对，那倒确实、
对，
然后呢接下来 AI 就写出了这个第一集啊这样的一个故事。
嗯，
在一个偏僻的山庄里，约翰史密斯接到了一起神秘的案子。他在调查这件案子究竟是什么呢？这个神秘的案件就是发生在与世隔绝山庄里的神秘谋杀案。就是反复的螺旋化。
螺旋化。
然后呢在山庄有一封信和一把锁以及一个死去的男人，第一段全部螺旋化。接下来就是信上说他们会在3天后到达这里，请不要打扰他们，他们是谁没有明说啊。他要去一个地方，那是一处废弃的仓库，还有一把钥匙，上面的字母与密码对应，这个字母不能解开密码。最后他要去一个地方，是一个地下室，也是个密室，那里面有一个柜子和一把锁，请注意那封信和密码是用来找那个死去的男人的，而钥匙是用来打开那个柜子的。对，这很像一个任务了啊。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请注意，一，信和钥匙都不能解开密码，所以这封信没有密码。二，这封信很奇怪，上面有三个字母 L 和 G， 我不知道数学怎么学的。如果不能解开密码，那么上面写的 D 啊，
这
毫无逻辑。
这两段都很有点，很有点
很怪，
很怪。
对，就是听起来吧很有那个感觉，但是一细想嘛，就是什么都不是。
写
的
是啥呀？
气势是有的，但是细想狗屁不通。
对，
我感觉这像海龟汤，
很有气势。
啊，对对对对，有那种感觉，有那种感觉。
地下室有个柜子，钥匙可以打开。然后在第一集中，我们将发现更多的线索。我想写到这儿，你能不能给我一个答案什么的？
嗯，
然后我就让他根据上面的继续续写。然后接下来 AI 续写的是，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看完之后有没有发现更多的东西？那就是你还没有掌握破解密码的方法。如果你想知道密码是什么，可以来找我，我是约翰，来自探索发现署名号，希望你能喜欢。没了，
这是个广告啊？
怎么还探索发现呢？
对，就是这就是联网型的 AI，就是我感觉它更多的就是网上扒相似性的句子。
我觉得它是不是扒到了密室的那种游戏攻略？
对，就我以密室之谜为标题的时候，它就扒出来了很多就是密室逃脱相关的一些广告用语。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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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感觉是什么一封信，然后一个钥匙对应什么东西，就很像那种
密室逃脱，
密室逃脱游戏中那种解谜流程。
对
啊，让你一对一的去找东西。
嗯，对，就感觉它更像是一个，就是个更加偏向于工具像的一个东西。就它能做的事情就是帮我上网扒资料，就是我给它一个关键词，然后它快速的把这些我想可能沾边的东西飞速的扒给我，但是它可能又没有那么的智能。就是我给他一个相对模糊的目标的时候，他会扒很多不太相关的东西给我。
而且就是很乱，我觉得他这种是不是现在很多那种电子音的那种垃圾短视频就是这种东西写的。我们来看看秦始皇之谜是什么呢？首先，秦始皇之谜是这种开始螺旋化，给你绕他两句
啊，
才得出一个结论，
很有可能，
感觉有可能真的是用 AI 写出来的。
嗯，对，
因为那个话感觉没必要在那
螺
在在在
螺旋化
转，
说个不几遍，
他没有得到任何的结论嘛。
哦，对，其实这种联网型的 AI 就是它智能度很低，就是它高度依赖这个互联网
网络，
对，
因为它自己其实思索能力很差，它更多的就是
你说
的
关键词，我上网上搜一下，
复制粘贴，而且它筛别的这个东西
能力很差，
对，筛别这个。信息的能力也很差，
嗯，而且这样真的会有版权问题
啊。对，这我觉得一定会有版权问题。
对，他不知道从哪儿扒的，谁的哪个作家写的一段话就给你放进去了
啊。对，而且我之前扒这个密室之谜的时候，好像网上真的可能有密室之谜这个名字相关的作品，他直接把作者出版年份，然后相关的广告语全部给我扒上来了
啊。
所以我为了杜绝他再给我扒这些奇怪的东西，我才给他取了个叫做铁盒杀人之谜
啊。那这样是用一种方式的验证嘛。啊，然后呢我们刚刚其实呈现了三种这个 AI 写东西的例子嘛。
嗯，
我想再补充几个之后我们再来这个讨论，最后说 AI 到底能不能代替人写作这么个问题。因为我刚刚其实还试验了一个小的功能，那我刚刚其实没有说 AI 如果说能辅助的话，那它能不能起到一些比如说这个起小说标题，然后写一些推荐语之类的功能嘛。
啊，
这个也。
然后我们刚刚那个德克萨斯这个案件，我就尝试让他帮我取名字。
嗯，
我说帮我取一个小说的名字，他就回答了一个叫破案之谜，德克萨斯的桌沿杀人案。
啊，
我觉得这个太简单了，我说给我来一个带比喻方式的小说的名字。啊，他就换名字了，他就说桌沿阴影下的真相，一桩超自然的杀人案。
这哪里
超
自然
了
啊，
超越自然，
听着像那种三流报纸里起的那种正经。
对，然后我发现他无论我怎么说，他一般都是这几个话，要么就是德克萨斯什么什么什么之谜，
嗯，
要么就是什么破案之谜，
嗯，
他绕不开。
想要更加抽象一点的，可能他就很难取出，
有点难。
嗯，
但我觉得可能这个埃及十字架之谜这种名字他是能写出来的，
啊，
只是我没有在前面就是写这种类似的话啊。然后呢，我就说那能不能试试写这个小说宣传语？ 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做情报书的时候，我们现在会念一些
宣传语、
小说的介绍啊。我就说，那我需要给这个故事情节，就是我们刚刚提的那一长段，一个宣传语。这宣传语呢，一共100字，我给他做了个要求
啊。
他回答了，他就说，在德克萨斯的这个庄园小镇，超自然的秘密和残酷的罪恶隐藏在阴影之中。业余侦探梅丽必须揭示这起令人毛骨悚然的杀人案的真相。他必须分辨四名谋杀嫌疑人中谁才是真正的凶手，在一个充满诡异和不可思议的世界里，他必须找到真相并打破庄园阴影下的秘密。
说实话很有那味儿，
很有那味儿，
很夸张。
我脑袋里面已经出现了很多类似的这种我每次念出来那种不太知道是在说什么的，
他用的那些形容词已经营造出那个悬疑的氛围了。
而且这个结构是这样的，
对，结构确实
是在哪儿，他发现了什么，他到底要干什么，他都是
看点在哪儿，
对，
就是中间有什么矛盾，
氛围是什么样子的，
他都是有的。然后呢，我当时又尝试了一下那个我们当时不是说提到这个死亡留言嘛，
嗯，
啊，我想试试说，那他到底能不能帮我补充这个死亡留言的内容呢？
啊，就是乔他留下了一个死亡遗言是吧？
啊，对对对，然后我让他就是补充了一下，其实我当时补充的是在那个是在长白山里面补充的，
哦，
里面不是有死亡留言吗？
啊，对，我们一开始在长白山的案件里面设置的是有这个，
对，然后我后面找了一些这个我大量的这个内容里面，他其实回答过一次啊，他是这样说的，我说我需要知道李先生留下的死亡留言手稿内容是什么，
嗯，
他就回答了。他说李先生写下的死亡留言手稿内容如下，如果您正在阅读这封信件，那么很遗憾我已经死了
啊，这是遗书吧。
我不想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命运强迫我如此，我曾经相信这个世界是一个公正的地方，但是我错了，我发现了一个黑暗的秘密，它毁掉了我的生活，现在我希望我的真相能够在我死后浮出水面，我相信有人知道我的死因，他们应该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价，我不能告诉你们罪行是谁，但是我相信你会找到答案的，请不要忘记真相总会浮出水面，而谎言终究会被拆穿。再见。
对，凶手就是三体人。
就是也是那种什么都有
啊，对，是，
但是和我想的不太一样。
就我们想的是一个短样的，就是死亡留言，就是他在死亡时刻被杀的时候留下来的一个讯息。
对，谁杀的？
但没有想到，
为什么要杀的我？
但没想到他写了一个遗书。
遗书，他这个其实更偏向遗书
啊，对，就更偏向遗书吧，比物理学不存在的更像遗书。
哎，我觉得他这可能是因为，就是他虽然学习到了死亡留言是什么，但是没有给他足够的那种很玄妙的这种范本给他
啊，对，是的，
嗯，
而且那种死亡留言一般他也很难去学习，因为死亡留言留的方式千奇百怪的，
其实是和故事相关
的，有可能是个谜题，
啊，和故事相关的，
对，
嗯，那好了，那我也补充了一些其他的一些小的实验，我们再来讨论一下这个 AI 能不能就是代替人写作这个问题吧，作为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结束吧。
我觉得目前来说是不能的，只能作为一种辅助工具。
嗯，其实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到底有哪些具体的问题。
嗯，
目前我们试验的这几种啊，
对，就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的矛盾不能自洽，
嗯，
就它经常会覆盖掉之前讲的一些线索和一些整理出来的一些结论，
嗯，
它会直接把它给踢掉，就是我在给它相应的一些要求的时候，它不能处理，它就选择吃书啊，吃书是绝对不能忍的。
逻辑不通是推理小说最不能忍受的硬伤，
嗯，
不光是推理小说，哪怕是你写一个其他的
正常的
小
说，
哪怕你只要吃书了，那读者一定不接受，对
对。而且从目前来看，就是他还是没有，就是推理小说中非常关键的，就是一个明确的轨迹，就是说比较宽泛的一个概念，就是用来吸引读者、欺骗读者那么一个东西。
说白了，他很难让这个小说变得更加的精彩。
对，
就是你写出一个让人觉得哦头皮发麻的一个东西，
就是疑问，
好像目前不太可能。
而且你们听感会有觉得别的这个问题吗？就比如说我自己感觉啊，就是他的故事。就是太板正了
啊，对，
就他因为他可能因为他这个模型学习的是以前的一些作品，而且这个模型的核心他虽然能用中文回答，但是核心我们刚刚其实看到他的核心其实是
很西方
很传统的欧美的古典的推理小说，
对，
所以呢他就是用了很多古典推理小说这个套路来延展这个故事嘛，
对，
因为如果我们这样写，我们不可能再写一个说跟以前一模一样的故事嘛，那不也没人看啊，他很难做到说我给你添加新的东西，
嗯，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难点吧，我觉得
他只能拼凑已有的作品
啊，对，而且就是我目前我看了很多就是 AI 的，无论今天聊了 AI 写作，
嗯，
还是其他的一些 AI 绘画，我看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的这个呈现出来的东西，不能说它差，但他给我的感觉往往都是，嗯， 有那味儿，但是
对对对，
在这个有那味儿的基础上，它达不到一种就是让我觉得哇好巧妙，它利用了某些东西去制造一些优秀的一些设计桥段或者是什么的，这些目前我看到的 AI 作品里面都没有看到。包括那个之前有一幅 AI 的那个画还获奖了嘛，
啊对，
那幅画里面其实也没有看到我很巧妙的一些东西，就是画的是很好的，然后风格也很强烈，但是确实又没有看到很巧妙的一些东西运用在里面。这是我觉得目前 AI 可能没有办法去完成一些水准之上的作品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问题吧，就是可能它还在这个学习的阶段，就不知道它能不能什么时候能达到这个突破学习的这个瓶颈。因为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它目前写的都是这种很古典的这种推理故事嘛，刚才聊的就是我们人类也是从很古典的这个作品开始写起的，一开始这故事架构也很简单，对，很简单的故事架构开始写起的，然后越写越卷，越写越卷，你肯定想在之前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嘛，让别人更加意想不到，卷着卷着就要么就开始分支啊，变成一个流派一个流派，要么就是这个流派里面就会越来越离谱，
对
啊，对，或者说会产生让人更觉得很精巧的东西就会出现了。但 AI 如果说你今天让他写了这个古典这个德克萨斯的谋杀案，然后明天写着写着说不定就能处理一些像暴风雪山庄，再写着再写着是不是就能变成四元馆
我很想试试他能不能写出那样的东西，但是就是他也是 get 不到，
说不定这个早板令老师早就开始用 AI 开始写作了，
开始学习
这个东西。其实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我就是给他知道的不够，因为我看到一些别人写的确实有些写的还挺像那回事的，但也是那个问题，他只是那个环节像那回事
对，就某一个环节上的嘛，就是如果想让他写出一本贯穿头尾的那种，比如说一个续鬼的小说，
续鬼应该很难，
续鬼
就感觉会很难
很难，
就是你哪怕你跟他说我要一个续鬼的小说，他可能不一定能理解这个续鬼的这个含义，而且续鬼这个东西是要挺强的一个创意在里面去融入的，他要通篇贯彻这个东西，我觉得目前可能还有点难吧。
其实我在想着说，如果他像刚刚我们说的讨论的问题嘛，因为我们也是从这个古典时期过来的嘛，那如果他学习的足够多，他到底有没有可能，
我觉得是有可能，因为我之前看到有人就是做那个高考作文嘛，他直接给他录了这个几百篇的这个高考作文，然后还有好多篇这个比如说毛选啊之类的这样的一个书，然后直接给他录进去，然后看他能不能生成一篇很好的这个高考作文，后面发现写的极好。就如果说我们给这个 AI 我们直接录岛田庄司临时行人
给他全给录进去，
全给他录进去，我觉得是完全有可能真的写出一篇新本格的。
对，
我觉得现在来看 AI 还很适合写一些类型化的一些作品，它有一些固定的套路，然后需要一个亮点来支撑这个作品，就很大程度上就足够了。但是呢，你就像我们去年的书单里提到的，你能不能让指望 AI 能写出一本《我与地坛》？
对，
就是这种
应该
非常细致的这种，但是又相对来说感情就是不是那么具象化的一个东西。我觉得这 AI 好像挺难做到的，不知道以后有没有可能。现在我感觉是一个挺遥远的事情。
而且另一方面，我觉得我们刚刚说的轨迹，其实我就应该把逻辑流再分开，我觉得好的逻辑流不知道能不能写出来
啊？对，严丝合缝的逻辑流。
对，
目前看来就是我们调校的出来这个东西，它是前言不搭后语，就一些这么简单的一个逻辑，它都捋不明白，就不说两层了，一层它都没有捋明白。
对，因为你如果按照通俗的理解，你觉得 AI 如果算力更强，你说围棋 AI， 那一定它能够算更多步，那逻辑推理其实有时候就是算更多步嘛，但它能不能实施？但是你实际实施吧，感觉 AI 它好像瞻前不顾的。
主要是逻辑推理这东西，我觉得有可能实现。是因为你要给他一个非常非常完整的线索和细节，那围棋它是有自己的规则的，
对，
它要按这个
在这一套里面，
对，规则内里面去算更多的东西它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写一个逻辑流的小说，它的规则很宽泛，它其实也没有那么说就是一个严谨的东西。我们能给到的很多的线索，我们首先要保证给到的线索是能够进行一个完整的逻辑流的，那这样不就变成出题了吗？我们明明知道答案，我们干嘛还要 AI 去算的？
对，其实我刚刚就有一种出奇的感觉，因为我明确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内容，因为我既然让他说
我去引导的，那我肯定知道想要什么。
对，我说你得从这两个人里面分辨出谁是这个真正的死因嘛，那我明确就知道我要的是一个假死因一个真死因嘛，那其实就是我知道答案嘛，你在问我补那个到底哪个是哪个是假的这么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让我感觉就是老哥在调教这个 AI 的时候像一个老师，就是你在不断的通过各种各样的题目来 来一步一步引导他获取某一样知识，然后当他得出了你想要的那种答案之后，你会觉得很欣慰很高兴。
对，有这种感觉，他其实没有超出我的想象。
如果想让那个 AI 去算一个像围棋这样一个大的计算量的东西的话，首先前置条件你给他所有的线索嘛，对
对
吧，而像你刚才就是调校的时候就是想一步一步把他所有线索给他，然后看他能不能串起一个逻辑，然后前提就是你自己知不知道这个东西能串起一个逻辑。
对对对对
对，
这是一个前提。
我知道我就不需要 AI 来帮我算了。
对，这是一个问题。所以说我觉得目前来说，大家因为大家其实这东西就是在担心它会不会取代人类的工作嘛。我觉得目前来看目前还是不能的。
对，
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讨论的是它到底能不能辅助人类来创造工作。因为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很多例子嘛，无论是绘画的还是我刚刚说那个写了26篇小说的作家，你们觉得他这个他是能够达到的吗？
可以，我
觉得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的吧。
我
你不要
现在来说，我觉得它只能算是一个不太成熟的工具。但我觉得随着它的发展，学习的量大了，会是一个对创作者来说威力很强大的工具，真的能提高很高的效率。你可以想想，当你想要创作某一个类型的作品的时候，你有这样一个 AI， 这个 AI 已经学习了很多了。你有一个这样一个庞大的作品库，可以给你随时的调用、询问、整理。我觉得。真的很强大，如果达成这样的程度的话，
或者说是另外一种反面的这个工具。因为那个范神永山他之前有说这个轨迹库的概念嘛，其实就是说很多作家创作是在基于已有的轨迹库之外，我要写一个轨迹库之外的作品，那我一定能让读者和读者能够获得经验的程度嘛，因为读者的轨迹库也在那儿。那这时候我们先让 AI 来帮我们出轨迹，我偏不写他这里面的东西，然后他就能够想出一个更加在此之外的一个内容。
对，也有这个可能。但是我是觉得 AI 的学习过程一看其实跟人类也差不多，
差不太多。
因为你人类很多在比如说你在学习绘画或什么的，很多时候也是从临摹开始做起的。AI 的做的事情其实也大概类似于临摹，对，要看别人的作品然后再形成自己的东西，但它在于能不能融合别人的东西再变成自己的，把自己
的东西，
对，自己的东西放上去之后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这是我觉得一个关键性。因为人类是有自己的取舍的，就我们有好恶，比如我喜欢这样的，那我临摹多了之后我觉得
我选了这种，
对，我选了这种，然后我有自己的观点，对，就我有自己的想法，就我觉得怎么样哎更好看一点，这个东西大一点，我个人觉得它会更好看一点，那么就不断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哎渐渐就会可能变成自己的画风，自己的写作风格，对，会渐渐的会变样的。但是 AI 就是临摹完之后它能不能渐渐的会产生变化，
我觉得这个很难，这个中可能还是
目前看来挺难，
还是操作 AI 那个人的喜好
啊，对，
决定了 AI 会出现什么内容的这个作品
变化。
对，
但这个时候它其实也更像一个这个工具嘛，工具的问题。
但是提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比如说飞天小女警，对吧，就是它的片头就是那个博士在创造三个飞天小女警的时候，就是想我加入世界上所有最美好的东西是吧，然后创造出三个无比可爱的小女孩，但是呢因为一个邪恶博士捣乱呢，导致在里面加入一滴危险性的元素，结果就变成了三个性格依然很可爱但是有一定的性格缺陷但是力量很强的三个飞天小女警。我觉得就是人类在制造这个东西的过程中意外会产生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就不一定会完全按照人为的计划去产生这个 AI 的东西。你哪天你给 AI 调校调校，突然间你脑子一抽喂给他一个不一样
的东
西，然后他把两个一结合，他有可能朝着你意想不到方向飞速发展啊！
我这又是大家为什么有时候很多会科幻片里面恐惧 AI 的一个内容嘛，就是
无法预料它的发展，
对，你无法预料它的发展，
对，你有的目前可能还没有超出人们的预料，
说
但以后会不会超出也不好说。
然后另外一方面我觉得 AI 可能说我觉得能够起到帮助，是因为它其实能够做了个更好的知识词典的作用。
哦，对，
因为我其实我尝试说了一下一些专业词汇，说实话给出的比百度靠谱。而且因为百度有时候你说完之后它可能会出现一个词条嘛，但你无法针对这个词条进行进细一步的内容的询问，
它只能通过一个词条连展到另一个专有词条，就是它写好词条之后然后进行套转和链接。
但是这个因为它是聊天软件，所以你能够选取理想细化的内容，他会帮你继续回答，还挺快的。虽然我没有太深的去了解，好像说这个 Google 也有自己的这个项目嘛，他们尝试着以后就是说把这种聊天 AI 慢慢取代搜索引擎。
确实，
他们想
感觉比较有前景，
想以此来取代这个搜索引擎这种很尴尬的、很呆板的这种
模式，
这种问答的方式嘛。
对，因为搜索引擎现在确实对互联网方面它有一点点怎么讲滞后吧。
对，然后那其实这个我是觉得提供帮助肯定是可以的，这个时候最终还是看使用工具的人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家伙。
对，我觉得
回到了原点，人是能够使用工具的。
对，AI 无论如何发展的话，目前来看它其实
还是一个工具、
嗯、还是没有办法代替人的这个主动性方面的东西。
嗯， 嗯，我觉得可能还是最终还是说，一是创造性的工作，二是这种很抽象的很属于人类情感的很细微的工作还是无法代替的。
嗯，
然后但像比如说真的像我们流浪地球二这种末世这种级别的 AI， 那我觉得像
算了吧，人类放弃抵抗了。
我觉得没有，我觉得到那个时候还需要好多好多年的感觉。
对，我觉得也是，但是我们也不用派他怕他，毕竟他们一瓶伏特加就被解决了。
好，那这一次就是我们这期这个专题节目的一个内容吧，应该算是一个给大家一起体会体会这个
AI 写作。
AI 写作，因为当这个 AI 出现之后，我看到的更多还是绘画。
嗯，
我就很想尝试一下它到底能不能写作。因为说实话，作为写作者，作为这种很类型的写作者，作为这种很类型的这种推理小说啊，就大家都觉得这是比较容易被代替的啊。但实际上发现它最多也能只能代替一些三流的啊老土的内容，但最新的还是比较难的。然后呢，我其实自己也想就是试一些其他的内容，但是其实主要跟我们这个频道不太相关。
嗯，
我很想试试他怎么写轻小说。
他应该能量产厕纸，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轻小说这个轻小说还有一些部分质量不高的网文，那是著名的，就是没什么内容，而且套路极其是套路。
对
啊，往里面填充一些
元素，不同的元素搭出来就是一篇文章。
我觉得差不多，日本业界可以考虑放弃轻小说，直接用 AI 开始写这种穿越剧本了，异世界各种剧本。
我觉得网文可以用这个写。
对啊，轻小说网文其实是一种性质嘛。
嗯
嗯啊，我觉得它不一定是好看的，那它说不定能够骗取一些这个阅读的这种稿费。
你把所有的爽文套路告诉他，我觉得他真写得出来。
对，你只要写的爽，真的是有人看的。
不知道大家好不好奇啊？我们回头可能也会试验一下，包括一些其他类型文学，什么科幻小说能不能写啊？我就说，我们到时起个标题：太阳害惨了，地球现在怎么办？我很好奇他怎么。
但我现在觉得，就 AI 绘画和 AI 写作可以结合一下，
嗯、
直接就是个那个日本
这边
新小说就不需要了，直接 AI 直接画动画了
啊、
对，就是 AI 绘画和 AI 这个写作。直接二合一，什么异世界动画，反正每集这个差不多的，该出现坏人出现快人，该反转，该出现这些互攻情别都出现了，那你干脆就直接二合一啊，直接 AI 做动画完了，
再配合一个 AI 配音，
对，反正也是量产测纸了。
嗯嗯嗯，那好了，那大家如果有感兴趣的这个 AI 的这个内容，欢迎告诉我们，然后也欢迎大家留下对这一次我们这整个这个 AI 写推理小说这么一个过程的一些评论吧。然后呢，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怪电台的这个听友群啊，大家只要在后台发送电台或者听友群就可以获得一个入群的方式呢。当然呢，现在呢大家还可以加入我们关于藏书局的这一个嘟嘟社区啊、
嗯、
这个 DODO 啊嘟嘟社区
啊，对，在一些 APP 平台或者是百度搜索这个 DODO、社区好像都是可以去进行这个 APP 下载、啊、
对，里面有更
网页端登录都有，
对对对，里面有更多的这个功能啊，不只是讨论的，大家还可以玩一些这个组织游戏，然后也可以发布一些推理小说，参与一些推理小说的评论，
嗯
啊，获得一些最新的啊，在我们节目播出之前的一些推理的一个资讯。然后呢，那个多多收据号呢，啊，我们重复一下，这个52820，
对，52820
啊，那搜索52820啊，就可以获得这个我们这个怪异藏书局的这么一个链接了啊，记得是在嘟嘟社区里面搜索啊，不是直接搜索52820啊。
嗯，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老根，
我是老齐，
我是一红，
我是易泰，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
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读评论环节啊！这一期是我们关于上期专题节目，也就是《今日说法五》这个硬核骗子合集的这一期节目啊。然后这一期的评论区和我们这个预想的一样，这十分之欢乐啊！对，然后毕竟这个故事本身啊，虽然说很惨，但就是挺乐的。然后我就先来念第一个评论啊，这来自于我们网易云的这位听友，他叫这个石刚合集攻略本啊，这个老朋友了，他说第二个太乐了啊，拯救大兵瑞恩山东版，我觉得这个就是言简意赅。
确实是
啊啊，对，然后另外一个不算是一个单独评论，是我看了很多平台的时候总结一下，因为我们上期说到了这个那个骗子，不是就是在一红讲那个骗子里面不是虚构了一个这个组织嘛，
嗯，对，
叫中共中央办公厅嘛，
嗯，
然后我们当时他
虚构的是什么什么监督机制，
不，他那个盖了个章，
哦，
是那个中共中央办公厅的章，然后我们当时也不知道吧，就说这个东西是听好像不存在
啊，
然后后来很多平台的这个听友提供就是告诉我们啊，这个中共中央办公厅确实是存在的啊，然后他还甚至有一个很这个悠久的这个历史，以前是不叫这个名字的。所以那个骗子呢，怎么说呢？他们这两个章吧，他弄的还是真的机构存在的章。
哦，这又追加一等。
对，好，这就是我这边的那两个评论哈。好，下一个。
好，那接下来读一个 B 站的用户评论啊，这个用户名字叫做 ID 已经过期啊，他好像是个法律从业者，他就讲了一下胁迫签欠条这种事儿，去年他就接过一起，不过当事人是被迫在保证人一栏签的，开庭的时候也的确是被法院给否掉了，不过论理方面就是主要还是阐明当事人非该笔借款的使用人，对，他只是个保证人。他还在这里补充了一句，就如果被胁迫签署了什么非自愿的文件，一定要在摆脱胁迫状态下第一时间报案做个备案，不然法院就没办法采信，还是给大家科普了一下。
哦，那个事件里面那个李老板确实是这么干的，
是，
对，而且他甚至不是一结束就去报案了，而是提前就已经安排好了，然后就找人报案。所以说当时我们就觉得这个人老赖的行为非常的
娴熟，
对，非常的娴熟、嗯、那他这个他每一步都在证明着想要把这个焦某去往那个非法监禁的方向引导，
对，
哪怕最后这个不立案，优势也还是在他自己这里。
嗯
嗯，好，那接下来两个评论啊，就是来自这个小宇宙的，然后呢都是讲的这个第四个案件，也就是再次追踪隐形人
啊、
那个案件。第一个评论也是来自我们这个老朋友啊，叫凭栏观月零极限时啊，然后他是说八年的国企经历啊，双引号，只在监狱里踩了八年缝纫机啊。然后是说能自学达到高级会计水准确实是个人才了，可惜时间没有如果啊，
这个确实是八年国企经历
啊。接下来还是这个小宇宙的朋友啊，这个英文名字很长，我就按字母念了，EDMOND 啊 AU 然后 YEU 这样一个朋友啊，他是说第四案在不同的作家手里应该能烹制出不同的菜式，如果加入点人文思考啊，偏重犯人复杂的双面生活，那就是叶真中显、啊、如果多一点悬疑和反转，那就是米泽穗信或者乙一，如果在此内核套上侦探的故事外壳，例如说一个欺诈犯开侦探事务所啊，利用自己做诈骗的技巧来捋破奇案，最好还有个萌萌哒的助手啊，那就是清奇有物啊。如果三四案的情节结合到一起啊，犯人开了个无牌或者骗钱的侦探事务所，却招了个真有能力的大学生来破案，那就是侦探版的灵能百分百。
这个人很懂啊，
最后那个很精辟啊，
确实很精辟啊。但是灵能百分百这个最核心的人物其实是师匠啊，
是
啊对，就人生观太正了。
师匠得真有才啊，这个那个第三案那个人是纯骗子
啊。第三案和第四案。这俩人都达不到师匠的那个格局，否则也不会去犯罪了啊。
对啊，好，那我们最后一个评论啊。
嗯，下一条评论呢是来自小宇宙用户今日不宜出行啊，他说呢接过诈骗电话，我无聊和骗子唠了几分钟耍了对方，结果挂了电话警察就打给我了，说我通话时间太长，那是骗子千万别上当，搞得我有点不好意思了，警察们真是辛苦了，中上快去下载国家反诈 APP
哦，就是很多就是人知道骗子存在之后都喜欢多唠两句，
多聊一会儿，难得一遇、啊、
突然无聊
对、
对，因为你知道对面肯定不会给你挂断电话嘛，
对，
就想逗一逗他是吗？
对，但确实国家反诈 APP 确实是很有用的、
嗯哦、对，我一直下了
啊、但是遇到骗子电话确实能够就是识别出来，
对，很好的规避，
对、因为没有人知道是自己会在什么时候被骗嘛，是吧、
对，这种都是觉得自己不会被骗，但凡事还是要多留个心眼。
嗯，
对，谁知道他们的骗术会不会升级呢？
对、
已经升级了，其实。
好，那这就是我们本期的这么一个读评论环节了，欢迎大家多多留言啊，特别是这一期关于这个 AI 是吧，这个 ChatGPT 写推理小说这个事儿，希望大家多听听大家的这个看法，对、好了，这就是我们这期的读评论环节了，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I'm lying on the moon, my dear, I'll be there soon.
我是冠军，欢迎在各大音频播客平台订阅和评价我们，搜索冠一电台即可游，记得关注哟，拜拜。
Swallowed up in space, we're here a million miles away. There's things I wish I knew. There's no thing I'd keep from you. It's a dark and shiny place, but with you, my dear, I'm safe and we're a million miles away. We're lying on the moon. It's a perfect afternoon. Your shadow follows me all day. Maybe